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约伯记第二十四章。约伯记二十四章仍然是约伯的说话。他的说话不可否认的是因为他的朋友所说的话听在他耳朵里面，他开始有些的反应。我们对任何人的我们想说话总有个动机啊，这个动机不管是表明我们的无辜，我们的动机不管是要辩驳别人说错的话，我们的动机是要损别人，是要说别人的不对。我们说话总有一个真正的目的跟动机。有的时候虽然我们自己不知道，有的时候虽然我们是无意识的，但是我们所说出来的话，可能就代表我们的心，因为这个我们心里所想的，嘴里就会说出来。所以你有些人会比较遮掩他的说话，但是在一个不自觉的情况之下，他说的话就是他心里面真正所想的。我想约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一方面一次一次的跟朋友的对话，他有一种感觉，我跟你们讲也没有用，所以呢他就把箭头转向了神，他宁愿跟神去辩论，他宁愿把自己的案件呈明在神的审判台前。接下来他想到这位上帝的时候，他也有觉得他不明白的地方。他不明白的地方是什么呢？第二十章开始记载的不明白的地方，就是说神假如真的要定了时间去刑罚恶人的话，为什么不使认识他的人看见那日子呢？那意思就是说，假如一个被恶人欺负的人，假如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在忍受痛苦的时候，他在忍受别人欺压他的时候，上帝假如跟他讲说三天以后我就要惩罚那个恶人了，那么那个穷人就很有力量在那边继续持守了嘛。今天持守很难持守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真的不知道哪一天人这样的恶待我，人这样的无理无聊的批评我，这些恶人不管是口舌的行动的，是不是这样？而我们又假如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认识神的人，他又看不起，他又看不见他受人家这样的欺负，什么时候神才会来刑罚他的话，好像就觉得说我会不会白白受苦呢？那我要不要靠着我自己的什么东西要来反抗一下，要来干什么一下呢？我觉得我从这个角度来思想的时候，好像也蛮符合我们今天人的一些事实嘛，对不对？你看今天有多少人被骗，就是因为骗他的人告诉他再过一个月你就可以怎么样，就让他有一种盼望可以再持守一个月嘛，对不对？这就是说今天人都明白用这样一个方式来保持一个人里面的动机，能够忍耐，能够什么，对不对？就是这个在人的前面掉一根胡萝卜，掉一个利润，是吧？一直吸着它，但是这个之间有个距离，让它永远得不着，永远有盼望。今天都世界上面的骗子也好，今天有多多少少想要利用别人的也好，一直把一个盼望把它摆在人的面前。另外什么呢？我们自己把一个什么盼望好像摆在我们的面前，就鞭策我们，驱使我们，是不是这样？为了要达到做成一个我们想要做一件什么事情，一直在鞭策着我们，是不是这样？但是上帝在这边，上帝在这里好像这个约伯想不通，意思就是人都会这样，神你为什么不这样？约伯的这个思想，有的时候我也这样想，有的时候我说是不是神比我更笨啊，对不对？这他只要让被欺压的人看见知道，他只要让认识他的人敬畏他的人知道他今天受的委屈，明天那个对待他人就要受到神的刑罚了，不是让我们更能够持守吗？我有的时候真的说句不敬虔的，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以为这件事情上帝比我还笨，要是这样做就好了，难道神真的比我们笨吗？假如神真的让我们知道那个日期的话，其实我们等待的是报仇的那一天，其实我们等待的是恶人被刑罚，我们心中的怨气可以出来的那一天，而我们在那边不是用我们真正的生命来持守对神的相信， 不管恶人对我怎么样欺负，不管我遭遇到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我有神。这两个意思不一样的，一种是可以得到报复，我可以报复别人，神替我报复别人那种的快感；一种是什么？一种是我一直持守，就算人欺负我，神不欺负我；就算人怎么样，但是神是我的神。这样的一种信念才是真正的一个宝贝。我们今天人常常用些手段怎么样呢？来证实一些什么事。今天我慢慢来看，很多的时候神已经设定了一个自然律，上帝很难，除非有特殊的理由，上帝怎么样呢？上帝不会去破坏他自己所设定的自然律。假如说一个恶人就是欺负善人的好人的，这是一个，这也算是一个自然律的话，反过来讲，好人就好人会被欺负，这是个自然律。但是那个欺负人的人到最终一定没有好结果，这也是个自然律的话，既然上帝已经设立了这个自然律，既然上帝在人心里面都有良心，就是说有人讲了一句最好的话，就是说老百姓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那什么意思呢？你在做官的时候欺负他，他没有办法来反抗你，但他的眼心里面眼睛是雪亮的，你是个什么官，只要你一下了台怎么样，人人都喊打，过街老鼠，不是这样吗？就说假如上帝在人心里面摆下了一个，今天用电脑的话，神在人心里面摆下了一个城市的时候怎么样，上帝除非有特殊的原因，上帝才会好像不按照他所设定的什么东西，他有一个东西作为，这就叫神迹的话，我觉得恶人欺负好人，好人在那个地方仍然相信他良心里面也好，他读到了神的话语，神的心，明白神的心，他一直在那边持守，这样到最后一定会有一个神的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呢？这个结果就是让这个被欺压的人怎么样呢？那些性命难保的人仍然兴起，让他们怎么样呢？让他们使他们安稳，他们有所依靠，神的眼目也看过他们的道路。就是说今天我在读这段圣经里面，那一种的被开启，我自己觉得很兴奋。我们人常常要用我们人的手段来讨回公道，但是上帝早就已经在创造人、创造整个宇宙万物的时候，他设定了一个好，因为他是好人，所以恶人会欺负他。恶人会欺负他的时候，好像表面上看起来他是得势了，但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些恶人犹如这个浮萍快快飘去，他们所得的份在世上被咒诅。今天我看到很多人赚了很多钱，但是赚的是不法的钱，对不对？哇，回到家乡盖了很高的大楼大厦，对不对？他觉得他有面子，我比你们有钱，对不对？没有想到背后村子里面老百姓说，你这个钱是你这个你都干不好的事情拿来的，这个是你儿子干不好的事情还坐在牢里拿来的，你有什么面子？背后七七八八在讲的，这是什么？这是上帝在人心里面定的一个良心的律。不因为你世上有了什么财物，不因为今天你权大势大欺压人家，人家就会看得起你。哎，我觉得约伯这样的一种的看见在神的面前，我觉得相当的宝贝。不晓得今天我们有没有看见这种，我们是要自己讨回公道的，还是我们要神为我们讨回公道的，还是我们真的相信说神早就已经定规了，上帝比我们聪明，上帝是公义的，是信实的，是圣洁的，恶人的道到最后会怎么样，我们想到了以后怎么样呢？我们的心就得到安息。好，就是恶人欺负我，主啊感谢你，我还被人家欺负，证明我还比他有点好，是不是这样？对不对？我也不报复他，我也不对付他，对不对？他来欺负我，我能够忍受，还证明说神，我是行在你自己的面前，我所要的报酬不是你替我讨公道，我所要的报酬是说神，我顺服在你所设定人跟人关系之间的那个真实的里面，我相信你就成为保护看顾我的那一位神。但是今天我们常常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常常不是这样，我们受了委屈以后，我们一定要讨回公道，这个讨回公道出于我们里面的那种 报仇的心态，我们的那一种一定要讨回公道，是我们里面那个不愿意接受神的一种自然律的安排，这个弱势的一定会被强势的欺负，对不对？是不是啊？这个好人一定会被坏人欺负，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个律，好人会去欺负别人不叫好人，有良心的人会去占人家便宜就不叫有良心的人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我慢慢慢在思想约伯那么久以前，我也这样听说了，是不是我不知道了哈？就是说，人家说圣经里面最早成型的一卷书就是约伯记，就是说在最早神要默示人写下的这本书的时候，至少让我们看见几件很真实的东西：人会受苦，那是魔鬼的挑衅。人在受苦的当中，有人想去安慰受苦的人，很多的时候是因为带着自己，所以为什么一个人想帮助别人，到最后反而没有帮助到别人的，不搞帮助别人搞了一肚子气，要受他帮助人搞了一肚子气，是不是这样？圣经里面记得非常清楚。但是在这样一个人类很真实不完美的光景的里面，怎么样呢？我们也看见慢慢慢慢有人在那边成长，有人在那边改变，有人在那边向着神的心意往前走，越来越能够体会神的心肠。刚开始可能不明白，自己讲了讲了讲了以后怎么样，却讲出了内心深处神已经启示在他内心深处的那个真实。约伯的头脑理性想不通，你为什么不让认识你的人早早知道那个日期？他理性想不通。当他在慢慢慢慢在讲的时候怎么样呢？在慢慢慢慢讲的时候，似乎在他内心深处又摸着了一些神的定格跟心意。今天你欺压寡妇，今天你拉这个孤儿去干什么，今天你这样这样那样那样，到最后怎么样呢？你的结局是什么？是这样这样这样，然后怎么样呢？好像被欺压的人刚开始觉得很痛苦，以后怎么样呢？以后他慢慢去跟神对话也好，他把他心里面的话告诉他的朋友，里面没有任何的辩驳，里面没有任何的为自己伸冤的时候，怎么样呢？好像他内心深处存在的东西，上帝早因为他认识神、敬畏神，所摆他的心里面很多真实的意念，不是他逻辑理性的研判。结果怎么样？他往往到来说发现，已经说出了神在他心里给他的启示，也成为约伯一直可以在这样苦难的里面持守到底的心。至于说约伯跟他的朋友跟提曼人以利法回答以利法的话里面还有没有一点点的意思为他自己辩驳，也可能已久，是不是这样？因为就似乎里面有一点点感觉，我今天受的苦就是会被恶人欺压，我今天才受那么多苦，而我怎么样呢？我不是欺压人的那个人，因为欺压那个人的人什么呢？欺压那个人是虫子要吃他觉得甘甜。什么叫虫子要吃他呢？一个人死了以后就给虫子吃了嘛，他至少现在没有死嘛，他里面有种把握，他有个把握怎么呢？没有把自己归类在欺压别人的恶人的行列里面。约伯一直还是把自己归类在什么呢？归类在是认识神，愿意听神话，遵行神话语人的这一类的里面。至于他前面这段讲的恶人是什么，这个欺负这个寡妇啊，这些东西，他讲这些话的意思是不为他自己辩驳，因为这个提曼人以利法说他怎么样呢？前面我们看了嘛，他说他什么欺压寡妇啊，这个二代，这个孤儿啊，这些东西嘛，他讲这句话似乎给我感觉也有那么一点点的味道，怎么样呢？为自己的辩驳，我不是我心里面认为恶人所行的道，我没有这样行，就算有行也是从前我做恶人的时候，现在我已经悔改了，我不可能是这样。所以在这段回答的里面，我们常常会不知不觉的为自己辩驳，我们常常不知不觉的会把我们自己对自己有种的认识摆在我们对话里面。我在想约伯今天回答提曼人以利法的这段话， 其实我们真的，我们很真诚的面对自己，面对神，或者面对那个批评我们的人，面对那个恶待我们的人，我们所起来的不是一种情绪，我们起来的不是一种肉体里面的愤恨，我们起来的不是一种所谓内心深处的不满，一种自尊心受到伤害的这样的一种的这个反弹的时候，我们很真实的面对神的时候，或许我们对待那一些在批评说我们的话，我们缓缓到来的时候，也把神的心意说出了一部分，也让我们自己的心得着了某一个程度的安慰。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这样，我就是缓缓到来的时候，不是我刻意要这样讲，不是我下定决心要以一种理论逻辑观点来驳斥别人的一种对我的怎么样，而是缓缓到来的时候，发现我所讲的话正是我自己里面已经有的，神已经可以借着我所有的这些东西，让我可以在神面前持守，让我可以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最根本的原因。那么为什么前面约伯他没有这些情形发生呢？因为前面他是落在他自己的对朋友误会他的这个生气血气的里面，他前面怎么样，他前面为什么不能这样呢？因为他在前面的时候这正是在自己那种哀怨受的痛苦哀怨的当中，但是一直慢慢到这边二十四章的时候，我发现他后面所讲的话正是他继续可以在神面前或许继续能够承受这么大遭遇上面痛苦那真正的原因，因为神早就把一些意念启示在约伯的心里面，只是约伯没有发现。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今天有人说一个人生气的时候他的智商只有五岁小孩子的智商，现在我们常常在生气的时候说了很多的话，做了很多的决定，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成为一个不成熟，结果成为一个充满了这个幼稚的一些想法的这个言语跟行动的当中。但是假如我们拿去这些血气，我们拿去我们里面那种情绪，我们拿去我们里面那种自尊心被冒犯等等的这些面子的问题的时候，若是我们真正能够跟自己对话，跟神对话，甚至跟乱说我们的人对话，能够缓缓而讲的时候，其实神早就把一些意念他的心里摆在我们的心中。我觉得约伯在这边讲这些话的时候，好像我里面觉得说，其实约伯，其实你讲的话其实就是可以让你继续在这些苦难的里面等候，有一天神叫你抬起头来，等到有一天神看顾你的道路，等到有一天神仍然继续使你能够安稳的这样的一位神。当他讲到这里之后，他里面有个把握，不晓得你们还有谁，若不是这样，谁能证实我是说谎的呢？将我的言语播为虚谎呢？从前可能人情绪性的话以前是废话，什么叫我说的话虚谎，就是叫废话，对不对？老夫无谓的辩论，对不对啊？这些东西提多书里面讲到的一些东西，今天他把他心里面那些真正内心深处想讲的话，他里面的信念，他里面的那种东西慢慢讲出来的时候，他说若不是这样，谁能够证实我是说谎的呢？将我的言辞播为虚空呢？你好好去，真的，你们好想，我今天这个讲的话里面不带血气，不带情绪，不带，我真正把我内心深处的那一份的相信，我把它讲出来。哎呀，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宝贝的事情啊。意思就是说，信不信由你。但是呢，我真是这样相信的。今天我们常常是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常常是要去驳斥别人讲的不对，我们却讲不出我们自己真正相信的是什么。是什么持守着我们继续在痛苦的里面？是什么东西持守我们继续在我们所遭遇的一切事情的里面，慢慢可以开始没有怨言？我们一起低头祷告。